黑旋风李逵，
听那张头说出那几句话，再加上余杭的这些个少工们这么一笑，李逵可就绷不住劲了。他一转身跑到了岸边，腾的一下子就蹦到船上来了。他往船上面这一蹦，脚底一踩这个船板，船呢就往江里边这么一晃。这张头借着这个船往里一晃这功夫，拿你船篙往岸边一支，支舟离岸，一下子这船离岸就是一丈多。李逵脚底还没站稳，三晃两晃差点没掉江里头。李逵找了一下平衡，身子这才站稳。他用手指着这张头的鼻子：“小子，你让我来，我来了，又能怎么样？”这张头微微一笑：“黑小子，咱们离岸边远点，咱们找个没人管的地方，咱俩比划较量。”他说着把这船篙往水里边这么一煮，这船又出去一块，离岸边已经有三丈多了。李逵呢还跟他比划：“怎么着，你还不服劲儿吗？今天老子就教训教训你。”夸他伸手就抓他的头发，他那意思还像在岸边上一样，抓住那张头的头发，他就掌握了主动权了。这张头怎么打他也不松手了，可是这个张头已经有了经验了，不能再让他抓住头发了。他看李逵这个手奔顶梁这一抓，这张头拿那个穿钩一躺，他啪的一下子，张头把这穿钩就顺到船上了。他拿着右手一拨着他的手腕子，李逵一转身奔他前胸就是一拳，这一拳往里一打，这张头往旁边一侧身子，李逵这一拳从他前胸这儿打过去了。李逵右手拿着胳膊横着那么一扫，下去吧小子，不懂。这张头就掉到江里头了。到江水里边之后一个翻身，这张头从水里边露出半截身子来。这位感情好水性，会踩水，踩着水用手点指：“嘿小子，你下来，你下来到江里边，我好好管教管教你，让你知道知道龙王爷什么样。”李逵站在船上边，用手点指冲着江里头：“小子，你上来，咱上船上比划，上水里不算英雄。”“嘿嘿，我把你叫到这儿来就是要在水里较量，好汉叫水旱两路行得开。下来吧。”“
我不下去你能怎么样？”“
你不下来，你不下来我让你下来，你信吗？”“
你敢？”
说着话李逵要拿你船篙，李逵还没等猫腰拿你船篙的功夫，就看这张头往这船边一靠，一纵身，啪，两只手就把这船帮给扒住了。他两只手扒住这个船帮，使劲往这边就抻。他往这边一抻，那个船李逵一看，一松手，他把这船篙又放下。李逵走过来，他抬起这个大脚来照他那个手，他就踹下来了：“不让你扒船。”他那意思，这一脚能把他那个手指头给踹断。可是他这脚往起一踹的功夫，就看那张头把那个手突然往旁边一错位，李逵这脚可就踹空了。这脚踹空了，但是蹬在这船帮上了。他一踩在这个船帮上，这个船就往这边那么一歪歪，这么一歪歪，这张头就劲儿借着这个势，嘿，往前那么一沉，俩手一扒这船帮，这船扑隆靠斗了，李逵扑隆就掉到水里边。掉到水里边之后，李逵这水性怎么样？李逵这水性啊，你要说他不会呀，他还不趁；你要说他会呀，他真不怎么样，手忙脚乱，劈楞扑隆的会两下狗刨。这还是小时候在他们家那个大弯坑里边练的，倒在这个江里边跟这张头比，那就没法比了。这个张头那是所有的游泳姿势人家全会，全能的水手。 李逵这一下来，拿手就往那边一划了，就看这个张头拿手一叼李逵的腕子，一只手负着水过来吧，小子，这李逵呢，这边是手也忙，脚也蹬啊，不蹬蹬啊，不蹬蹬，不蹬蹬。小子，你看拳，抽空给人一拳头。人这张头呢，不慌不忙，一转身就转到李逵的身后边去了，照着李逵那后脖梗子，砰，就是一拳头。李逵就觉得挨了一拳头，哎，好小子，你看拳，一转身又打人家，一打人家人就没影了。这一没影，李逵就觉得往下沉。往下一沉就喝一口水，喝一口水马上就又忙活，一忙活又浮上来了。这一浮上来就觉得脚脖子让人又抓住了，这张头抓着他脚脖子往下一拽，李逵咕噜又下去了。这一下去又扑腾扑腾半天又上来了，上来之后一睁眼，嘿嘿，一看那张头在他面前呢，好小的，拿手过去就抓。这一抓，这张头一缩脖子又没影了。李逵就觉得从他卡布裆底下钻过去了，照他后腰咣又是一拳头，李逵翻身又往后边滑了。哎呦，这两个人在这江里边就打热闹了，噼隆扑隆隆，一会儿这个上来，一会儿那个下去。这是岸边上看着闹的人聚集了有好几百呀，走道的鱼贩子少公全都站在那儿了。哎呦，这二位怎么在水里边打起来了？一看这个船在旁边扣着呢，宋江和戴宗两个人也站在岸边上望远处观瞧。哎呀，宋江心想，坏了坏了，瞅出这意思来了，李逵绝不是那个张头的对手。大伙在这看着他们俩打的是难解难分呐、啊、这两个人，一个黑一个白，一个精明一个呆，一个是马灵官的白蛇脱化，一个像赵元帅的黑虎投胎，一个像山东蒲瑞雪，一个像半夜乌云来，一个像银宿的韦陀神，一个像探科的李铁拐，一个是白虎戏水，一个是黑熊耍乖，忽上忽下，忽黑忽白，江水汗水一块流，黑白揪打分不开，江里打架岸上看，齐声喝彩把手拍。谁喝彩啊？这些个少公在那叫好。给谁叫好？给那张头叫好。他们看出来了，李逵在水里边跟人打架吃着亏呢。好啊，头有两下子，多使出点技能来给我们出出气。就看那李逵呀，一会儿沉下去半天不上来了，一会儿的功夫看那张头抓着李逵那头发往起一滴漏，又打水面把脑袋又露出来了。哗，刚一露出来，李逵把那个脑袋一晃的功夫，又给摁下去了，摁下去又滴漏上来了，滴漏上来又摁下去了。宋江一看这要坏，照这样的话不得把李逵给灌死吗？宋江看着旁边这几位少公啊，请问水里边这位掌柜的他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个叫张顺呢、啊、张顺。宋江忽然想起来了，在浔阳江面上碰见那船伙张衡，交给他一封信，说他的弟弟就在江州这一带是渔行里的人，就叫张顺呢、啊、人送外号浪里白条啊，莫不说是他。哎、啊、请问这个张顺外号是叫浪里白条吗？啊，对呀。哎呀，那我认识他呀，他的哥哥让我给他带了一封信来呀。宋江在岸边上冲着水里边就喊上了：“喂，张顺，快点过来，我这里有你哥哥的书信，别打了，快过来吧，别打了。”宋江在这扯着嗓子这么一喊，水里边这张顺真就听着了。一听说有他哥哥的书信，这张顺马上就跟李逵不打了，他一松手，唰一划水，几下子就到了岸边上了。上岸之后，哎， 谁说有我哥哥的书信啊？
宋江说，我说的。你哥哥的书信是我带来的，现在那书信我没带在身上，就在我的牢城营里头呢。朋友，我看你们两个不要打了，现在已经分出胜负来了。咱们上岸来都互相指引指引吧。
戴宗说，张掌柜，看在我的面上，我看你也算出了气了吧，就这样吧，你得把我们这兄弟得救上来呀。
哦，戴院长，好，我看您的面子，我把他救上来。就看浪里白条张顺一翻身，崩又下了水，奔着江中游去了。
这功夫李逵呀，在水里边正向对岸赴呢，用狗刨的姿势啊，不当当啊，不当当啊，不当当。
他怎么往对岸赴啊？这李逵啊，让人家灌迷糊了，转向了，不知道东南西北了。
李逵往那边正赴着，这张顺随后就上来了。拿手一抓他的头发，过来吧，黑小子，你往那边扶啊，你扶不到江心就淹死了，你跟我走吧。
张顺一个手扶水，抓着李逵就把他带到了岸边。
带到岸边，张顺一上岸，把李逵这头往起一薅，李逵跌跌撞撞，晃晃荡荡，他也上了岸。上岸走了没有两步，啪就趴到岸边上。一个劲儿在那喘粗气，旁边这些个少姑们都围过来了。怎么样，黑伙计，这回行了吧？啊，还渴不渴？肚子了喝够了吧？李逵这阵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，在这一个劲儿喘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听肚子里边一咕噜，就吐出一口水来。嘿，撑不了了，撑不了了，又出了一口。呵，哎呀，这江水是甜的，留着点吧。李逵本想要说几句话，本想打这帮少工，都没劲儿了，吐了好几口水。这功夫就看张顺来到李逵的跟前，他一哈腰，俩手一扶磕膝盖，告诉宋江他们，哎，您把这位放在我这个机背上，我给他把这水往外赶一赶。宋江和戴宗两个人过来，赶紧把这李逵搭起来，就担到他那个机背上了，趴在那上面。张顺就能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那么逛荡着。李逵呀，这水紧着往外倒，哇哇吐了半天，肚子里面的水算是吐干净了。然后张顺把这个身子一晃，李逵又打他后脊背上咣当就下去，摔了个仰不叉，摔得李逵吭哧一声，
哎呦，还摔死我了。哎，好小子，好小子。
张顺站起来一下腰，怎么样，黑朋友还没服吗？没服咱们再接着下去。
不下去，这回我是不下去。
宋江说，贤弟快快起来吧，亏了这位张掌柜救你。
哎，
李逵倒是皮实，俩手一扶地站起来。大伙一看，这李逵俩眼睛都红了，拿水呛的挂了血丝了都。大伙在旁边偷着笑，李逵拿手一扑了脸，
哎呀，二位哥哥，亏了你们两个，要不然的话，恐怕我就回不来了。
宋江说，不要说了，快点，咱们一起上酒楼叙话吧。戴宗在旁边过来了，你就是张顺
啊？我叫张顺的。戴院长，刚才我又得罪了，这位是您的人吗？
戴宗说，他是我牢城营里的一个牢子，是我的属下。
哎呦，戴院长，小人我可不知道，我要知道的话，我可不敢这么冒犯。
算了算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你们两个应该说是不打不相识啊。张掌柜，如果赏脸的话，咱们一起到酒楼上坐一坐，你看如何？
哦，戴院长，大感情好了，走吧。
几个人说着话就上了琵琶亭，到酒楼之上， 戴宗吩咐九宝又给多加了一把椅子，让张顺也坐在这儿。坐好之后，张顺就问宋江：“
请问，这位仁兄尊姓大名啊？”戴宗说：“你不知道他，
他是山东运城县的押司，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，姓宋，名江，字公明。”
张顺一听：“哎呦，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宋江？哎呦，宋大哥，我可不知道是您大驾到此啊，有失礼仪，您多多原谅。”
宋江说：“张贤弟，不必客气，我在浔阳江面上见到了令兄船伙张衡啊，他呢听说我到这里来，给你带了一封信，这封信我带到牢城营，放在我的包裹之中，没随身带着，我一直想着要找到你，把信交给你，没想到在此处是不期而遇呀。”“
哦，您在浔阳江面见到我哥哥了？”“
就是啊，不但见到你哥哥，还见到了你哥哥的朋友，有混江龙李俊，有出洞蛟通威翻江蜃童莽，还有穆氏弟兄。”“
哦，就是揭阳镇上那二霸。”
宋江说：“就是啊。”宋江为什么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说出来呀？为了证实他真正见到了船伙张衡了，因为他没把信带来，他怕张顺不相信他，他把张衡的这几个好朋友的名字说出来，以证实他的确见到过张衡。张顺听到这里连连点头啊。“宋大哥，这个信不信的先不着急，有时间我跟着到您的牢城营里边去拿，现在今天在这跟您相会，这真是三生有幸啊。”宋江说：“这个呢也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叫黑旋风李逵，刚才他上你船上去买鱼，不懂得规矩，把竹篦子都给拔下来了，惹恼了众位少公，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。”李逵在旁边说了：“
哎，就是吗，我不知道那规矩。小贼，咱俩现在完了没完？”
张顺说：“咱们两个完了。”“
完了？好，我琢磨着咱俩也该完了。岸上呢，我把你捶了一顿，刚才你把我拽到江里边灌了一顿，咱俩是一环一抱，两怼了，怎么样？”
张顺就笑了：“哈哈哈哈，如果您要是愿意就此了事的话，那咱俩就算了结了。”“
好，从今往后咱俩就算是朋友了，怎么样？”“
好，请问您贵庚？”“
一旭年庚啊。”这李逵比张顺还长了一岁，张顺管李逵叫大哥。
戴宗说：“好啊，今天你们两个相识，也是我们四个人相识，这是一件喜事。告诉九宝，马上再上几个菜，我们在这好好的再喝着酒。”一会儿的功夫，九宝把续的菜给端上来了，他们的接茬还喝。
张顺得知刚才宋江要喝这个鲜鱼辣汤，李逵下去买鱼，才惹出这一段事端，所以张顺站起来了：“
戴院长，宋大哥，您不是愿意吃这鲜鱼吗？现在我给您去拿两条鲜鱼上来，您这个鲜鱼辣汤还得接着喝呀。”
宋江说：“现在我不想再喝了。”“哎，别因为我们哥俩刚才打起来您就不喝了，这汤还是非喝不可。”“
李大哥，您跟我下去找两条好鱼上来。”
李逵说：“这回他能卖给我吗？”“
当然卖给你呀，我要下去哪个敢不卖呀？这些条船都归我管，我是鱼行的掌柜的。”“
嘿，那就好。”
宋江说：“等一等。”宋江伸手掏出五两银子来：“兄弟，你拿着钱。”张顺说：“哎呀，宋大哥，还能用您花钱吗？这个鱼都是咱自个儿打的，到那儿就抓，用不着花钱。您初次到此，把我哥哥的信都带来了，我不得请您吃顿饭吗？这我都占着便宜呢，没请您吃饭就给您几条鱼吃，算不了什么。”
张顺迈步下了楼，李逵随后跟着。时间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
提了了六条金鲤子
上来了。这金鲤子是浔阳江里最好的鱼，肉鲜味美。他把这六条鱼提溜着，马上把酒保找过来，拿出两条来交给酒保，到厨房里边去做，做完了让他马上快端上来。剩下这四条鱼他挂在了旁边。张顺说，这四条鱼就交给宋大哥，您带回牢城营里边去吃。您从外地来，大概没吃过浔阳江上的金鲤子，带到牢城营里边给您那些个同事们，让他们也尝一尝，这是真正的金鲤子，一点掺假都没有。宋江说，好好好。哥几个坐在这儿，一会儿的功夫那鱼又做熟了，端上来了。这个鱼可真是跟别的鱼不同，鱼往上一端是香气四溢。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鱼，李逵就问张顺，
哎，我说张顺，你这小子这水性怎么这么大？我看你在水里边就跟在旱地上差不多呀。
张顺笑了，呵呵，李大哥，跟您说吧，我跟我哥哥，我们哥俩在江边上长起来的，父母都是摆船的。我父母在我小的时候刚一懂事儿，就拿那裤腰带拴到腰里边，从船头上放到水里，让我在那打扑棱。您算我从那时候就练这水功，到现在这多少年了啊？您大概没那么下过功夫吧？
是啊，我就在我们老家水坑里边抓过泥鳅。
我一看您那水性就不行，您那个就是一种游法，狗刨。
哎，对了，哎，敢多子，我跟你小小怎么样？
张顺说，这个我可不能教给您。
那为什么呢？
我要把这水性再把您教会了，等您耍起脾气来，我可就管不了您了。
好小子，你还跟我留这么一手啊，你还盯着再惯我。
张顺这就笑了。正在这说话的功夫，有打外边走进那么一个女子来。这女子怀中抱着一个琵琶，身后边跟着老夫妻俩。这是干什么的？卖唱的，专门在这琵琶亭天天在此卖唱。琵琶亭吧，是当初白居易曾经在这里边听过琵琶的地方。现在呢，这个女子怀里边抱着琵琶在此卖唱，也是让这里的游人酒客感受一下当年江州司马白乐天的那个种心境。也可以说呢，这个卖唱的会做生意。这个女子抱着琵琶往里边这么一走，宋江一瞧，这女子长得还真有几分姿色，虽不说面如芙蓉，但是淡施官粉也显得娇媚俊俏。女子进来之后，先冲着几位点了点头，几位客爷，我给你们唱个小曲儿吧。宋江和戴宗呢点了点头，这意思就是答应了，你可以唱了。这个女子抱着琵琶叭一弹，琵琶声这一响，李逵在旁边火了。为什么呀？李逵在这正听张顺跟他讲这个赴水的事儿呢。李逵跟张顺两人正弹得热闹着呢，突然闯进来这么一个唱小曲的，干扰了他们的谈话。这李逵是火爆脾气，他腾愣站起来来到这个女子的跟前。
哎，你在这搅和什么？你没看见爷太在这正说话，我正研究跟他怎么赴水呢。你唱什么呢？你躲旁边去。
他一边说着，拿手在那个女的面前那么比划，三比划两比划，拿手那么一点划，一手指头正点在女子这太阳穴上，梆的一下子，就看着女子往后一靠身子，哎呀，咕噔扑通坐地下了，背过气去了。后边那老两口子是这女子的父母啊。哎呦，孩儿啊，你怎么的了？这老两口子趴到女儿的跟前这就哭。
宋江一看，哎，李逵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李逵当时也傻了，
嗯，哎，我哥哥，我没干什么呀。他一进来唱小曲儿，搅和了我们两个人的谈话。我告诉他别在这时候唱，我就那么拿手一点和他，碰他脑门子上了，你看他就坐下了。他长得怎么这么不结实？要是搁着我这脑袋，你就拿拳头怼我也没事儿。
宋江说，你那脑袋能跟人家比吗？你那是什么脑袋？你那是铁筷子。
这就可以是，这怎么办？
李逵瞅着这老夫妻两个呼唤他的女儿，呼唤了半天，就看这个女子轻轻地把眼睛睁开了，脸色跟白纸一样。为什么这样？连李逵拿手点，再加上李逵的声音下，两者都有。这女子没见过李逵这样的人，一看面前站着一个烟熏的太岁，火燎的金刚啊！李逵拿手一点火，连惊在下，他晕过去了。半天，这女子缓醒过来了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娘，爹，刚才那是个什么人呐？
李逵跑旁边坐下了，行了，我别说话了，我再说话，他再吓死，都怪我。宋江说，这女子，你不要担惊害怕，刚才那个是我的一个朋友，
你不是要唱小曲儿吗？我们正在听着呢，你唱一个我们听吧。这女子站起身来，哎呀，我现在我唱不了了，我觉得心跳气短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
宋江一看坏了，给人家吓出病来了。
这老两口子走到宋江的跟前，啊，这位官人，那请您担待原谅吧，我女儿胆小，没经过这个，这一下呀唱不了了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宋江一看这老两口子挺厚道，他的女儿被吓成这个样子，没说别的转身就要走。
宋江说，且慢，我来问你，你们姓什么叫什么？你这个女儿她叫什么名字？
老两口子听到这里说，我姓宋。
哦，宋江一听你姓宋，感情跟我还是同宗。